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上课了，我是周广亮。我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接受洗礼，其实呢，在上小学之前呢，就有机会到教会呢参加主日学，做这个劳工手工，印象非常深刻。到了中学三年级呢，因为有机会参加教会举办的补习班呢，就是要升高中的这个考试补习班，英语啊、数学呀、国文啊等等，跟同学们有非常新鲜的经验，觉得教会真的是非常好。那些老师年轻大学毕业的老师呢，很有爱心，也因此呢，参加了跟着的这个教会的青年人的夏令会。在夏令会呢，我们是住在教会里面，有四五天的时间，整个的人生改变，又是青少年，所以觉得人生非常的充满了盼望跟活力。所以初中三年级的那一年呢，圣诞节接受洗礼，跟着在高中的三年呢，教会的学生团契啊，高初中团契，学校的学生团契，主日崇拜，礼拜三的查经祷告会，礼拜天晚上的聚会，礼拜二的礼拜四的家庭聚会呢，都有参加，参加诗班。这样三年的时间里面呢，经历了教会青年人最火热，也是一个小小复兴的经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神话语的教导，传道人的这个指引呢，受感动，也看到传福音比赚钱更宝贵。社会上亲戚的问题，老百姓的问题呢，不是金钱能够根本解决的。因此呢，奉献自己做传道人，就去了神学院。四年的神学院呢，又是神的恩典，在这个中国的神学院里面历史最久的一间。当然它开始呢是在我们中国大陆，在南方，但是以后呢就搬到香港的一间很有历史、注重开荒、吃苦火热的一间圣经的这个为主的神学院，接受造就四年。在毕业之前的一年呢，有机会接受良友电台弟兄还有传道人执行主任的交通跟邀请呢，就决定毕业以后呢加入良友电台。在益友电台、良友电台侍奉呢，一转眼三十多年。今天在这里，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工人操守，继续的分享神的话语。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传道人，恩赐呢非常有限，但是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1981年加入益友电台、良友电台，一直到今天，我的爱人、我自己，还有我两个孩子当中，一个呢是也是全时间传道人，另外一个孩子呢是很热心的工作，在教会也有很好的侍奉，都是神的恩典。当你把自己很单纯的交托给主的时候，忠心走在他的道路里面，跌倒的时候呢，重新靠着神的话语站立起来，神他负他的责任，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最后的结果是全能的主他会为你来承担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生老病死，有的人说吃喝玩乐，难道八个字就能够涵盖人生吗？人为什么要活着呢？很有意思吧，这个问题一直要问的。我们侍奉是为了什么？我们每天忙碌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基督工人操守今天第21课，我们的课题是简朴生活。 柬埔寨生活呢，我是20多年前呢第一次听到呢，是我们电台的这个负责人卢文牧师，他讲，我那个时候很年轻，那讲柬埔寨生活，我就听到以后呢，我不断的有机会接触这个概念，一直到今天，咱们中国城市化的这么厉害，物质发展的这么丰富的时候呢，柬埔寨生活可能呢非常落后。柬埔寨生活是智慧，柬埔寨生活是能力，柬埔寨生活是在高度发展的大都会生活里面不能够缺少的幸福的元素。今天我们来学习柬埔寨生活。在探讨柬埔寨生活的时候呢，我手边有一个很简单的，我刚才呢上课之前呢，在这个网上就找一下柬埔寨生活，打这四个字以后看到很多，其中一样呢是这样写的，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一项研究，要推估2020年的人类十大疾病是什么。现在的十大疾病呢，第一是肿瘤，癌症肿瘤，第二呢是意外事故或者心脏血管疾病。可是呢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第一名的疾病呢会是心脏病。第二名是什么？这个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有关的。2020年呢，这个研究所给我们的，他说是抑郁症或者是忧郁症。现在的医学心理呢，现在的医学心理学研究不断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说大部分人的心脏病是来自情绪的疾病，也就是心理问题。第二名的抑郁症或忧郁症呢，更是情绪的问题。所以将来我们要面对的，其实今天呢，在我们国家很多人从农村走进城市以后都开始面对了，面对也不是这十年的事情了，只是这十年比较多了。而且从2012年开始呢，我们国家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城市人口多过农村人口了。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做的研究，它的推测呢，我个人是觉得可信度非常高的，心脏病跟抑郁症。所以我们就要问，人为什么会那么多忧愁忧虑？在这里呢，我手上拿的资料，他说是因为人的欲望太多，把自己压得透不过气来，疲惫不堪。人不断地追逐掌声，让自己疲于奔命。为何不想想，当掌声响起，舞台落幕，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是什么？掌声的背后，背负的是什么呢？是无尽的寂寞吗？是无限的孤单感吗？大城市生活的疑问，大城市生活的压力，在一个高度发展所谓的文明时代，柬埔生活去了哪里？好了，如果你问我，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柬埔生活？很多的经文我们不适合只读一节只读两节，不过如果硬是要用一两节来读的话呢，这一节经文，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当知足是柬埔寨生活的金句。提摩太前书6章8节，你看前一节经文从7节开始看的话呢，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是否知足呢？如果你不知足的话呢，可能你的生活还不够简朴，简单朴素。简朴不是失败，简朴的是能力。那我们今天就探讨 半个小时一直来讲呢都是不足够的，但是呢我也要叫你感受到，所以呢我有的时候会多加解释，不单单是将一些资料跟知识塞给你，叫你写笔记，好像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很多东西可以背，不是的。我常常是希望你也能够感觉到，所以呢能够有一个感受，改变你的想法，能够行动出来，这也是我上课常常要努力的一个风格吧。长期听我讲课的弟兄姊妹呢，其实明白的知道周广亮牧师呢跟别的人也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神造我们都是独特的，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都是要把神的话活出来，对吧？做信徒的榜样，做有操守的基督徒，来带领教会好好侍奉。我们先看问题吧。简朴生活今天分四方面来看。第一，圣经的例子，圣经的个案。第二，圣经里面简朴生活的实例，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很好的实例。第三，简朴生活的教导，很简单的提一下。第四，跟我们的关系，咱们内地教会的镜子，咱们内地教会的反省。我们用这四方面，可能每一方面最多只能讲五分钟了，我们半个小时的课就很快结束。不过我们的祷告就是，弟兄姊妹，你跟我都要立志走进简朴生活的这个道路里面。在圣经里面，打开旧约圣经历史，一开始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你发现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结果神就怜悯他们呢，神就拣选了领袖摩西，带领希伯来人脱离为奴之家。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人口那么多，做苦工，神怜悯他，垂听他们的哀声。出埃及要到流奶与蜜或者应许之地迦南的过程里面发生的是什么？他们嫌没有好吃的，没有水喝等等，在那个过程里面缺乏信心，满有怨言，所以发怨言的呢全部倒闭在旷野。圣经没有用死在旷野，用倒闭在旷野，而他们的尸首呢都倒下了。圣经用一个很形象化但是蛮有教训的表达，他们在旷野受苦。以色列人在旷野给我们的一个反省就是对神缺乏信心，充满怨言。第二方面，进迦南地，以色列人要攻打这个那些敌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本来是成功，对，成功了，很荣耀的胜利。但是在攻打埃城的时候，有人贪财虚荣，取了不应该取的当灭之物。你看约书亚记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那个人的名字写了下来，叫亚干。因此亚干被惩罚，以色列人在埃城的战役呢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教训：贪财虚荣，贪爱世界。那么出埃及在这个整个旷野的以色列人的毛病和问题在哪里呢？都值得我们反省。第三方面，我们看合神心意的一位君王大卫王。当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后裔跟子孙都是一个字，就是大卫王是神所设立的，他的王权王位要永远，而耶稣基督是做那一位大卫王权永恒掌权的那一位。可是大卫王在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相当大的污点，成为我们后世世世代代的教训见解，那就是有一天他在太阳平息以后才起床，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犯了淫乱假见证杀人的滔天大罪。这个问题，这个教训给我们什么启发？ 我们很快跳到新约圣经来吧。保罗的同工之一呢叫迪马，圣经跟保罗一块同工一块传福音的人呢，我们知道的名单里面呢，包括保罗问候的人呢，有人做过统计是70多个人的名字，很多人是没有名字的，迪马是其中一个。那马可这个年轻人也跟保罗一块传个福音，马可是暂时从这个别家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如果你看使徒行传13章。但是迪马不同，到使徒保罗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最后一章4章，他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贪爱世界这四个字，贪爱世界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尤其是良友圣经学院学习基督工人操守的我们同学们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提醒？贪爱世界，如果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直接呼召的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管账的犹大，他是加略人犹大。可是同样是同学是门徒的约翰说，犹大是个贼，常取钱囊当中的钱，他是个小偷，偷钱偷公款的。最后犹大忧忧愁愁的上吊自杀。我们从简单所提到的圣经的这些历史例子看到一个可怕的现象，那就是贪爱世界。所以呢，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不要贪爱世界，不要贪爱世界。如果人爱世界的话，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弟兄姊妹，简朴生活的天敌或者是对面反对的是世界，世界是豪华的，你到每一个大城市晚上7点8点钟以后，你看一下，真的是灯红酒绿，是不是这样形容呢？灯红酒绿，豪华的宴乐，欢笑的那些声音，是不是真正的幸福？现在呢，我们来看简朴生活的实例。第二，简朴生活的实例。第一，讲到这个不是著作的先知，以行动能力的先知来说呢，从新约圣经我们知道代表人是以利亚。以利亚先知他登场预言荒灾，他在基利西旁的时候要乌鸦来使他能够活下去，叼食给他吃，寡妇的一把面一点油维持他的生命。以利亚先知在山上能够大有勇气跟信心的战胜450位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位亚舍拉的先知，表现出非常有能力的这个信仰得胜的情况。在亚哈王的时代，以利亚是被称为我们说是火的先知，祷告如果能够像以利亚，这是一个最美的称呼。以利亚的生活是简单的，简朴生活。以利亚在新约的先知施洗约翰吃蝗虫野蜜，在旷野为主预备道路，他也敢责备希律王，是另外一个希律王，因为希律王的婚姻乱套，不忠于自己的妻子，施洗约翰就指责他的不正，结果被下在监狱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施洗约翰活出了旧约先知的美好传统，但是是不幸的遭遇，那就是为真理而牺牲生命，他的头是被砍下来的。施洗约翰简朴生活。新约圣经我们耶稣基督在这里不说，因为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有巢，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主。但是你看保罗，保罗他所说的 今天一开始我们念的，那就是保罗的教导。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在结束的时候，他也讲了类似的话，那个表达用词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很多侍奉神的人呢，他又是一个属灵追求的境界。腓立比书是为什么写呢？是跟宣教的基金、差传的这个支持有关系的。这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后半段结束的时候呢，他披露的。然后呢，有这样的三节经文，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然后下面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保罗从腓立比书里面所描述的也是一个不贪爱世界，或者是卑贱，没有东西吃，或者是丰富，有豪华的大餐，因着处境都不会影响保罗，随时随在，他都能够知足，而且得了秘诀。靠着加给他能力的主，他凡事都能做。使徒保罗。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如果提两个人物的话呢，十三世纪的圣徒啊，圣法兰西斯，还有德兰修女，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效法的这个简朴生活的美好榜样。圣法兰西斯他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呢有很多这个美好的传说，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想在这里我们就不提了。德兰修女也是一样，都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就是一个人生清晰的目标，单一的这个方向，而且指向永恒的价值观，他的生活是简单的，爱心是简单的，诚实是简单的，信仰是单纯的，对吧？真理是牢固永恒的，这都是单一的。当你要走弯路的时候，当你要用诡诈去取得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人事就变得复杂了。这个正是箴言书给我们的教训，所以我说你继续的找箴言书里面讲的正直、诚实有关的经文，对不对？找约翰著作里面的真理、真实有关的经文。第三方面，我们来看简朴生活的教导。在主导文里面呢，主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一天你需要的神赐给你，这是一个感恩满足，一天的需用一天有了就要感恩，不要为明天做不必要的忧虑，不是说不计划不努力不勤劳。在圣经里面，主耶稣的教训也叫门徒撇下世界，像最好的见证是巴拿巴，他撇下一切奉献给主来专心的侍奉。圣经也给我们的教训要知足，知足，你是否知足？还是你觉得要有很多的钱财才有安全感？很多的宣教士早期他们都带着简朴的生活离开了西方优厚的教育环境、家庭、社会、亲戚朋友，长途跋涉，真的是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到中国，来到亚洲，把福音带给了我们。因着简朴生活的见证，简朴生活带来属灵的能力，你知道吗？以利亚、施洗约翰、保罗都是生活很简朴的，满有圣洁，有祷告的力量，圣灵就大大的做工。我们自己怎么样？今天全世界都向前看，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工作， 但是自己赚的钱工作到什么地步才够才停止呢？这个是智慧，不是说不赚钱不攒钱，绝对不是的。第二方面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工资的管理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吃住，那基本的吃跟住如果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话，剩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有一点点的积蓄，长久的安排要怎么处理，这个是在这个金钱物质方面。一方面我们的心态是知足，但是金钱的运用，工资的这个问题，这是长久的。因为在我们打工之下呢，真的是有很多的压力，这个我们也要去探讨，它不是容易有这个标准答案的。对于在教会里面的传道的人，工人的这个我们说供给啊，神的供应的这个制度要怎么做，很多大城市的教会开始有这方面的安排了。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使传福音的人、牧养的人、全世界的工人呢靠福音养生，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它对我们是一个提醒。讲到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呢，看孩子不成才，也不能够吃苦，结果他就决定呢带他到非常贫穷的一个农村去生活几天，让孩子体验人生，能够有奋斗的精神。那么这几天的贫穷日子、农村的日子过完了以后呢，他回来问孩子，你学到什么？孩子说啊，我们家里面呢只有一只狗，但是在农村住的那家呢有四只狗。我们家里面呢有一个游泳池，但是他们那儿呢房子后面有小河，那里更好。我们家呢有进口的照明灯，但是在他们家呢，农村呢晚上可以看见天上的月亮跟星光。咱们的窗外看出去是高楼大厦，但是他们那儿呢窗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跟山林，有树木。咱们有工人帮忙工作，他们呢没有，可是他们的邻居啊，大家互相的帮忙。咱们呢家里面有这个防盗的电动的这个保安系统，但是他们那儿呢不用锁门，邻居们呢都是彼此守望，互相帮助。咱们家里面很少有笑声，有的都是电视电影的这个吵闹声，他们呢却充满了笑声。最后孩子说，爸爸，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很幸福，比我们好很多。简朴生活我们要操练，要学习。好，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第21课在这里下课，再会。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照顾，我知某处主能用我，我要全献于主，完全为你，完全为你，你曾为我完全舍己，以主美志做我心志，亲爱救主，全心在坛上。